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7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在美国继续呼吁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外交谈判之际，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三1月26号在一个论坛上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之际入侵乌克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不会太过开心。中国否认了习近平向俄罗斯方面提出希望不要在冬季奥运会期间入侵乌克兰的要求，称有关报道纯属子虚乌有。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三在同瓦尔塔欧洲战略这个欧洲安全论坛举行的网上会议上表示，他不知道普京总统是不是做出了入侵乌克兰的决定，但我们显然看到了各种迹象表明普京可能会在现在或者2月中旬的某个时候使用武力。我们都知道北京奥运会的开幕仪式将会在2月4号举行，预计普京会出席开幕仪式。谢尔曼说，我认为如果普京选择在那个时候入侵乌克兰的话，习近平主席可能不会太过开心，所以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他选择的时机和考虑。此前美国彭博新闻援引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外交官的话说，习近平最近在同普京一次通话中可能向他提出了不要在冬季奥运会期间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要求。冬季奥运会在2月4号开始，国际奥委会星期三1月26号表示，奥委会的有关人员在上个礼拜与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进行了交谈，并将会在下个月冬季奥运会期间在北京与他会面。中国网球明星彭帅去年11月2号在微博上公开指控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张高丽逼他同他发生性行为，这条贴文很快被逼删除。他随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近三个礼拜的时间，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上个月彭帅在接受新加坡一份报纸采访时说，他从未指责任何人对他进行性侵，并且说他的那条贴文被误解了。张高丽到目前为止都未有对这件事发表评论。国际奥委会一名发言人表示，自2021年11月21号国际奥委会与彭帅第一次通话以来，国际奥委会团队一直跟他保持联络，并与他进行过多次的对话，最后一次对话就是在上个礼拜。他再次提到他期待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埃马泰尔霍会面，我们在第一次对话中就邀请了他。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前夕，中共当局加紧镇压和钳制异议和维权人士，强化针对网络言论的控制，包括学者在内的很多人的社交媒体账号最近几个星期受到严格的限制。有8位法新社联络到的人士表示，他们的微信账号从去年12月初以来就一直受到某种形式的限制，有人完全无法使用他们的账号，被迫重新注册。中国资深独立媒体人士高瑜女士表示，这次关闭微信账号的风暴太过强大，史无前例。他的账号当中群组聊天室等功能去年12月20号首次被永久停用。著名大右派张伯坤的女作家兼戏剧研究学者张怡和表示，她微信的群组聊天和朋友圈功能从1月8号起遭到限制。感染学者、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于华确认，亦都是1月8号她的微信账号被永久关闭。而知名北大法学教授何慧芳表示，她的微信账号1月9号起亦都无法使用。拥有微信的网络公司腾讯未有回应法新社的置评请求。同时中共当局1月12号拘捕了近年被释放之后仍然坚持维权的湖南人权律师谢阳。台湾与立陶宛政府星期三1月26号分别郑重澄清，立陶宛从未提出，台湾亦都从未接获有关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更改它的名称的要求。在中国持续升高针对立陶宛的政治、外交与经贸压力之际，路透社及金融时报前一日分别报道说，为了降低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立陶宛外长 蘭斯伯吉斯已經向總統魯塞達提出考慮要求台灣方面調整拒駐立陶宛代表處的中文名稱，報道在台灣與立陶宛內外都引起高度關注和熱議。根據台灣中央社的報導，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傳媒採訪時表示，他未有看到相關的外媒報導。要鄭重澄清這個說法是不實的，在過去這段時間未有收到立陶宛有任何這樣的請求。吳超燮說，美國警告說伊朗還有幾個星期就擁有製造一枚核武器的能力，但華盛頓專家對伊朗衝忙製造核彈的可能性以及美國及盟友應該怎樣去對付這個危險具有不同的看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星期一一次視像會議中說，伊朗正在接近製造一枚炸彈的裂變材料所需要的時間只有幾個禮拜的時間。美國和伊朗去年四月份以來就一直進行間接的談判，試圖恢復2015年達成的伊朗核協議。布林肯說，我認為這個將會在未來幾個星期內決定，因為再次鑑於伊朗的行為，我們沒辦法允許繼續這樣做。伊朗說他的活動是為民所用，否認尋求發展核武器。美國伊朗去年決定在維也納開始通過世界強國的協調來到間接會談，拜登總統之前取代了特朗普，保證如果伊朗遵守核協議限制其核活動的話，就會重新加入聯合全面行動計劃。曾經擔任香港警務處處長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1月26日表示，港府一直依法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間諜活動，未來對《基本法》23條有關國家安全進行本地立法時，會引入有關間諜的條例。鄧炳強星期二在由中共操控產生的立法會大會上接受質詢時表示，現行的官方機密條例多年前訂立有關間諜的定義比較狹隘，只是涵蓋一些接近禁地製作對敵人有用或者是對敵人有利的官方資料，不足以應對現今複雜的間諜行為及風險。鄧炳強表示，保安局正路積極與律政司研究，就進行《基本法》23條立法時，會就間諜問題加強立法，完善官方機密條例，應對自2019年以嚟所見到的及可能發生的風險。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i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人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斯洛文尼亚总理赞扬台湾之后，该国嘅贸易团体话受到中国方面作出嘅强烈反弹。我哋亦会报道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访洪都拉斯巩固邦交引发关注。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欧盟同英加澳印议员要求设立黑名单制度，禁止投资同侵犯人权行为嘅有关公司企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汇丰银行为一名客户托管一间新疆的公司价值300万美元的股份，这间公司属于美国制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惹来汇丰触犯制裁的质疑。一个由200多名多个国家的议员所组成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跨国议会联盟提出新的措施，要求他们的政府设立类似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制度，禁止多国公民投资在同侵犯人权行为有关的公司。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一群来自十个国家的35名国会议员发出公开信，要求他们的政府设立同美国类似的黑名单制度，禁止投资被指控参与中国政府在新疆侵犯人权行为的公司。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说，那班议员来自多个欧盟国家，英国、印度、澳洲和加拿大，发信针对英国规模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为客户托管新疆天业集团一批大额的股份。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共同主席包瑞汉说，他们不能够无视大型银行在新疆侵犯人权行为里面扮演的角色。如果这些银行明知一些企业有使用强迫劳工和有其他侵犯人权问题，但仍然投资在这些企业，这样这些银行应该受到惩罚。一月初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汇丰去年为一名匿名客户购买新疆天业集团价值220万英镑的股份，折合约300万美元。新疆天业集团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旗下的国有企业，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隶属中方的准军事组织，在2020年7月因为针对少数民族的严重人权问题被美国制裁。国际特赦组织曾经指，有多达100万人被监禁在新疆境内的在教育营，被迫接受爱国爱党教育。中方曾经指，在教育营是职业训练中心，给学员免费食宿，学习语言、法律和技能。因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美国公民被禁止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任何交易。同时，美国亦都禁止任何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经过美国的交易。若果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倡议成功，汇丰或会面对多个国家的惩罚行动。汇丰曾经表示，那批股份是透过沪港通机制交易，符合当地法规。汇丰在星期三回应报道时对《泰晤士报》说，银行本身并没有投资在新疆天业集团，不少公司都有为非美国客户提供托管服务，让客户可以交易相关股份，又说这种行为没有违反任何制裁。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日本明治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说，他支持在多国设立黑名单制度。他说，若果不是有相关报道，外界根本很难知道汇丰等跨国公司有问题的行为，现在亦不知道那个投资者是哪个，无法被外界监察。
明显地，他们用这个方式就去参与投资一些项目，其实在这些项目当中其实都是间接地协助着一个独裁政权至中国，这样去到继续去令到在新疆那边的维吾尔人等等呢，继续是受到迫害的。那所以其实如果有名单出来的话呢，起码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公司会是背后是一边啲大嘅投资者。咁如果我见到有啲大嘅投资者好似HSBC 或者其他大公司咁呢，咁確实就係可以我哋国际上就有啲压力，就要啲公司佢哋一定要遵守佢哋嘅企业社会责任啦，同埋要厘清佢哋同呢独裁政府嘅关系，同埋都杜绝佢哋好像认为他们在这些地方投资是不需要负上任何责任的，是都不需要对于人权方面有任何考虑的。
由200几个多国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已经不是第一次针对汇丰的行为。2020年12月，汇丰冻结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的户口，受到联盟批评。事件导致汇丰行政总裁祁耀年在去年一月被传召到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接受议员质询，质疑汇丰协助香港政府打压民主运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访洪都拉斯，巩固邦交，引发关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洪都拉斯总统当选人希奥马拉卡斯特罗在这个礼拜四正式就职，台湾就由副总统赖清德率领，以特使身份出席他的就职典礼，并且分别过境美国西岸的三藩市和洛杉矶。而 對此，分析人士認為，在美國的大力護盤之下，短期內台灣和洪都拉斯的邦交是相當穩固。不過長遠來說，台灣還要靠自己力抗中共再挖外交牆腳。至於賴清德的國境外交，以及美台副元首星期四出現在同一個場合，都將會牽動到美中台三方的敏感實經。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在台北的報導。
洪都拉斯是目前台灣僅剩餘的14個邦交國之一，亦都是中國拉攏的重點對象。卡斯特羅曾經在競選的期間公開是宣示，如果他勝選，將會斷絕和台灣的外交關係，並且是轉移和中國建交。為此，美國國務院主管西半球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尼科爾斯特別在12月中旬投票的前一個星期出訪洪都拉斯，向包括卡斯特羅在內的主要總統候選人明確地表明，美國希望洪都拉斯和台灣維持雙方長期的外交關係。美國一出手護盤，卡斯特羅陣營就跟著轉向，他的副手同時亦都是準副總統的薩爾瓦多·納斯拉亞隨即鄭重地表示，新政府將會優先考慮和美國的關係，不打算和中國建交，而卡斯特羅本人亦都正式致函邀請台灣總統蔡英文出席他的就職典禮，蔡英文後來決定派出副總統賴清德代表他出席。賴清德一行在星期二1月25日啟程前往洪都拉斯，除了參加該國第一位女總統就職典禮並且出席國宴之外，還會與剛剛上任的卡斯特羅進行雙邊會談，並且捐贈防疫物資。賴清德在登機前發表談話的時候指出，洪都拉斯是台灣重要的友邦，去年台灣和洪都拉斯建交是屆滿80周年，多年以來雙方相互輔助，一起走過了艱辛歲月，邦而密切友好。賴清德還說，他所率領的代表團不畏疫情遠赴洪都拉斯祝賀卡斯特羅總統就職，就是要表達對台灣以及洪都拉斯兩國邦而的珍惜，以及是對洪都拉斯的支持。分析人士認為，美國在洪都拉斯仍然具有影響力，卡斯特羅目前看來仍然是要給美國的面子，因此台灣和洪都拉斯是交往短期內不致生變，但是長遠來看，台灣仍然是得時事提防中國再挖外交牆角。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副教授柯玉芝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既然納斯拉亞強調洪都拉斯會優先考慮和美國的關係，這個代表美國在洪都拉斯仍然影響力十足，而且在美國護盤之下，台灣和洪都拉斯短期內會很穩固。柯玉芝說，去年12月尼加拉瓜突如其來的片面宣布和台灣斷交，並且立即和中國建交，對於台灣的這宗外交挫敗，當時美國是使不上力，因為美國和尼加拉瓜的關係本來就是不好，不過這一次美國和洪都拉斯聲情勢是展現了較強的掌控力，尤其是兩國仍然是有軍事合作，這層緊密關係就能夠幫上台灣。
不一定是我们台湾做了哪些的巩固邦谊的事情，哈。那但是美国的
柯玉芝表示，不一定是台湾做那些的巩固邦谊的事情，但是美国的因素令到台湾在巩固邦谊上面或者是比较好过一些，个别的国家的因素不一样，美国因素对台湾是走甩了这个尼加拉瓜，但是亦都是美国因素令到他们或者是和洪都拉斯之间的邦交能够有所维系。位于台北的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副教授张刚求真是认为，洪都拉斯境内是设有美国军事基地，该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亦都是美国，某种程度上面，这个中美洲国家仍然称得上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不过美国在中美洲的影响力确实是有衰退的迹象，否则中美洲地下七国亦都不会一个接一个地倒向中国，台湾依旧不可掉以轻心，得以是时力抗中国的外交攻势。中美洲地合七國原本都是台灣的邦交國，其中哥斯達黎加在2007年率先和台灣斷交，並且轉向中國。2016年蔡英文政府執政之後，兩岸關係急轉直下， 接连又被中国挖走了巴拿马、萨尔瓦多以及尼加拉瓜三个邦交国，目前台湾在中美洲的邦交国只是剩下是贝利斯、危地马拉以及洪都拉斯。张光球指出，卡斯特罗虽然当选总统，但是并未有取得国会过半席次的支持，他想推有党的议员出任议长，结果同党的议员竟然是跑票，代表他在洪都拉斯政坛上面的合众联盟实力是不足，因此未来施政亦都势必遭逢很多的挑战。一旦卡斯特罗推动内政受阻，台湾亦都可能会受到连带的影响。洪都拉斯新一届的国会在1月21号首度是开会，当日就因为议长选举闹出了全武黑，卡斯特罗所属的自由和重建党有近20名的成员跑票，否决他所推举的有党议员瑞登道尼出任议长，亦都引发了党内的分裂。最后这些倒戈的议员还是和原本执政的国家党合作，选出了自由和重建党议员考纳克斯担任临时议长。张光球表示，若然卡斯特罗无法在国内凝聚多数共识，他的优先政见消灭贫穷恐怕亦都不易达成。这个时候中国可能趁虚而入，并且提出优厚的条件来利诱洪都拉斯，这个将会为卡斯特罗提供一个在两岸之间玩两面手法的空间。
你认为卡斯托女士她跟她的幕僚他们不会考虑到？
张光头对美国之音话，你认为卡斯特罗女士她和她的幕僚不会考虑到如何稳定她的政权，还有争取最大国家利益，所以她是觉得短期内台湾是仍然可以保得住洪都拉斯，甚至是瓜地马拉都可以保得住，但是长期她是觉得仍然是要看后续国际环境的改变，还有北京那边愿意提出多少的代价。洪都拉斯立场的摇摆，以及是台湾和洪都拉斯邦交的不确定性，固然是这次两岸外交角力的焦点，但是更加令中国关切的就是赖清德这个星期在出访洪都拉斯的行程当中所打出的过境外交牌，以及是台美两位副总统星期四可能在洪都拉斯会面的效应。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1月20号在发布答记者问评论的时候是抨击民进党当局藉着所谓的过境美国图谋美台的官方接触，寻机是进行谋独操弄，是他们以美谋独的一贯伎俩。他说无论台湾是以什么的名目玩什么的花招，都改变不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美台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外交关系，但是过去台湾元首出访邦交国几乎都会过境美国，并且和美方政要互动，形成独特的过境外交关系。赖清德这一次的规划去程在洛杉矶，回程是经旧金山各停留一晚，他在停留的期间将会以视讯的方式会面美方的政要。对此埃玉芝表示，赖清德这次过境其实是很低调，一来是没有举办侨宴，二来亦都没有走访景点，而且过境的地点仍然在美国的西岸，而非美国的政经中心的东岸，更加降低了不少的政治敏感度。至于以视讯而非面对面形式的会面，美国的政要虽然是以疫情为藉口，但是恐怕亦都是美台双方刻意维持低调的默契。他说北京的批判只是制式反应，外界不需要太过在意。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何瑞恩以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时候指出，拜登政府为赖清德副总统的过境提供安全、舒适、便利以及尊严，这个是遵循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亦都反映了拜登政府努力维持他们对台湾政策的稳定、原则性的做法。他说赖清德这番的过境不会引发美国偏离他的既定的惯例。何瑞恩还表示，两岸观察人士应该关注的就是赖清德和美国副总统何锦丽这个星期四是会不会出现有意义的互动，或者是互递信息给予各自的国家元首。 他说国际上的就职典礼、葬礼以及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的活动都是美国和台湾高阶层官员个别接触的或者是传递高层信息的战域。卡斯特罗这次的就职典礼就是提供了美台高层独特的接触和对话的机会。拜登指派何锦丽代表出席卡斯特罗的就职典礼，他所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与环境的次卿费尔南德兹、西半球事务局助理国务卿尼科尔斯等人，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替法尼以及系佩里在1月20号联名致函何锦丽，呼吁他进一步以官方身份在洪都拉斯和赖清德公开会面。他们认为何锦丽和赖清德的会面若然能够成行，美国不单止可以协助台湾巩固他们在拉丁美洲地区仅存的邦交国的关系，更加可清楚地展现该个区域不欢迎中国的集体力量。赖清德临行前在机场发表的谈话时候，更加有意所指地强调他和何锦丽可能的互动。
这一次出访，我除了和卡斯楚总统会有会晤之外，我也跟
赖清德表示，他除了和卡斯特罗总统会是有会面之外，他亦都会同友邦以及友好的国家元首、副元首、特使团代表互动交流，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坚定实践以良善治理的民主制度，台湾将会勇敢承担区域甚至是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责大任，让国际社会了解台湾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台湾有能力帮助国际社会深化台湾在国际的发展空间。对于美国和台湾的副元首可能上演的互动，柯玉芝认为赖清德和何锦丽有机会不期而遇，两人面对面寒暄几句话是有可能的，但是不至于出现场外会谈的安排来激怒中国。
假如有这样的场外安排，就是会让北京跟华府之间的一个关系会出现一个很大的。
柯玉芝表示，假如这些的场外安排会让北京以及是华府之间的一个关系出现大的震荡，这个对两岸关系、对台海稳定不见得是好，毕竟还是要考虑到中美仍然在进行贸易谈判，冬季奥运会即将召开，再来的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问题，才是拜登政府现时最伤脑筋的地方，和两岸外交竞逐相关的议题。柯玉芝觉得不是美国目前靠前优先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和欧洲国家关系的消息。斯洛文尼亚的一个商业团体说，在斯洛文尼亚总理杨沙的一次采访当中公开谈论他希望和台湾建立更加紧密关系的几日之后，这个团体的成员正面临中国的反弹。这个是中国拒绝在台湾自治问题上容忍不同意见的最新例证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1月17号，杨沙在接受印度传媒采访时表示，希望台湾与斯洛文尼亚能够互设代表处。他仲赞扬台湾应对新冠疫情的努力，并表示台湾应该自行决定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在台湾设立办事处将使到斯洛文尼亚与欧盟其他国家保持一致，因为斯洛文尼亚是少数几个未有在台湾设立代表处的国家之一。这些国家包括了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爱沙尼亚、马耳他和罗马尼亚。中国政府迅速对杨沙进行批评，称他的言论是危险，中国将台湾视为一个省份，并将任何有关其争议的政治地位的讨论视为禁忌。此外，据斯洛文尼亚新闻社的报道，在接受采访的几日之内，斯洛文尼亚中国商业委员会表示，中国的合作伙伴已经终止了合同，并退出了已经达成的投资协议。这个商业组织及其上级组织卢布尔亚那工商会未有立即回应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询问。杨沙的有关言论也都引起了斯洛文尼亚反对派和中国有联系的企业的不满。卢布尔亚那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萨萨伊斯特尼克科塔 通過電郵回覆美國之音時話，佢嘅言論被佢哋商業團體同埋反對黨視為其個人立場與國民議會不一致，可能嚴重損害斯洛文尼亞同中國嘅經濟合作。斯洛文尼亞嘅商業團體擔心，佢哋可能會遭遇立陶宛同樣嘅命運。立陶宛目前因尋求與台灣建立更加緊密嘅關係而受到中國貿易禁運嘅報復。中國市場對斯洛文尼亞公司仍然好重要，斯洛文尼亞政府肯定一直喺度關注緊中國針對立陶宛嘅報復措施。科塔表示，我哋仲唔知道中國喺阻止歐盟成員國家提升與台灣嘅關係上願意走幾咁遠。歐盟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該政策承認台灣係中華民族嘅一部分，與北京嘅關係歷嚟都冇好似美國咁樣咁動盪。近日根據中歐與東歐亞洲研究中心2021年發表嘅一份報告，歐盟內部嘅分歧越嚟越大，中歐同東歐嘅一啲國家仲發現中國投資嘅承諾未有好似之前希望嘅咁樣兑現。中國喺亞太地區日益增長嘅實力亦都引起咗歐盟同北約嘅警覺。新冠疫情同埋中國喺新疆、香港、西藏等地侵犯人權嘅行為，使到人對佢係唔係適合作為一個密切嘅合作夥伴提出咗疑問。呢啲擔憂為台灣改善與一啲歐洲國家嘅關係提供一個契機。呢啲國家包括咗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以及最突出嘅立陶宛。喺疫情期間，立陶宛同台灣嘅關係日益密切，雙方互相進行咗疫苗同埋應急防護裝備嘅捐贈。但去年四月，立陶宛退出咗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貿易倡議，該倡議於2012年成立，旨在改善貿易同投資，俗稱16+1。去年11月，台灣喺立陶宛開始一個名稱引發爭議嘅台灣代表處，該代表處激嬲咗北京，因為佢打破咗台灣使用政治上更為中立嘅名稱嘅傳統，例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者係台北代表處呢啲唔表明佢係一個獨立嘅政治實體嘅名稱。台灣意識到與立陶宛建立更加密切關係嘅經濟代價，因此承諾喺半導體、生物技術同埋激光等多個行業投資12億美元，嚟到抵消立陶宛新面臨嘅一啲經濟壓力。在台灣的博士後研究員在歐洲議會擔任過政治顧問的費任之通過電子郵件說，一項投資旨在打造台灣的形象，即它既是一個可靠合作夥伴，也是一個可行不同於中國的民主體，因此這些投資的金融建議既有金融方面的考慮，也有政治方面的考慮，對包括斯洛文尼亞在的其他歐洲國家來說，進入台灣的先進技術領域都可能具有吸引力。斯洛文尼亞的汽車製造和冶金行業依賴於工業機械人。中國問題學者拉脫維亞國際事務研究亞洲項目負責人烏拿亞歷山大貝爾吉拿切倫科娃說，斯洛文尼亞可能提升與台灣關係的計劃表明，儘管北京採取強制性措施，但是歐洲並未對民主失去興趣。他在電話中說，當立陶宛的例子未有被其他國家仿效，從16+1倡議中退出然後轉向台灣，這個似乎失去了一些趨勢。但我們實際上看到，在將所有的關注和壓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背景之下，立陶宛正在發揮帶頭的作用，其他中歐和東歐國家實際上也都在探索機會，試圖在他們和台灣的關係中利用這個趨勢，因為台灣當然是一個有趣的夥伴。然而斯洛文尼亞的一些部門可能會比立陶宛損失更大。據中歐與東歐亞洲研究中心的數據，2020年中國在立陶宛的累計投資僅為8200萬歐元，而同期中國在斯洛文尼亞的投資達到高得多的15億歐元。近距離觀察的話，情況會更加複雜。這份報告稱，其中很大部分投資來自對一間視頻遊戲開發商的收購。科塔表示，除了收購一間家用電器公司之外，中國在斯洛文尼亞的公開招標中亦都未能夠勝出。如果歐盟其他國家選擇加強與台灣的關係，那樣他們可能需要更多的支持來抵禦來自中國的經濟反彈。費任之說，到目前為止，支持的形式是在歐盟議會發表支持聲明和通過決議，但他說還需要更多的支持。歐盟的工具箱是有限的，他們正在起草旨在加強其韌性的反脅迫文件，關鍵是要確保該機制有效發揮作用，以便在反擊中國脅迫方面發揮作用。費任之說，因此布魯塞爾 是不是会站在立陶宛一边，一直共同抵制这种信息，对欧盟的信誉及其与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的雄心来讲是一个关键。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下个礼拜即将开幕，中国政府持续面临国际社会对他们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等地侵犯人权的指责和质疑。美国国会内的共和党员说，当奥运会成为全世界焦点的时候，这些人的故事亦应该是世界的焦点。而同时有共和党领袖就致函负责转播赛事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亦即是 NBC， 要求就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奥委会对 NBC 的赛程转播影响进行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1月24号星期一率领多位的香港以及新疆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要求各界持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It is a fact that the Communist Chinese Party is committing horrific human rights abuses against Tibetans.
斯科特在记者会上表示，事实就是中共对西藏人、香港人以及维吾尔穆斯林犯下了可怕的人权侵犯。事实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以及中共在这里犯下种族灭绝以及是毁坏维吾尔人的家园，事实就是北京在这里继续系统性地摧毁香港的民主。他在2019年在香港亲眼是目睹了这一点。曾经在2019年9月香港爆发街头示威运动期间造访香港的斯科特参议员，时常在国会为中国人权发声，他在记者会上表示，他的目标就是这样，他们必须要开始为人权挺身而出，现时这个是一个机会，当奥运会成为全世界中心焦点的时候，这些人的故事，他们所有人的故事也都应该是要是世界的中心焦点。
It's communist China, let's never forget that. Whitewashes these crimes and turns its propaganda.
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是共产中国为那些罪行洗白，以及开启宣传机器，企图让世界忘却了这个是一个几咁邪恶的帝国。斯科特仲直接点名负责转播奥运会赛事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要求该机构在转播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期间加强报道，揭露中国人权侵犯的情况。不过斯科特亦都直言表示，悲哀的就是他是很怀疑他们会不会这样做。美国国会对中国人权关注的压力亦都连带影响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共和党领袖罗杰斯，以及是委员会通讯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共和党领袖拉塔，星期二致函负责转播奥运会赛事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列举九大问题，要求该个机构说明中国共产党以及国际奥委会对他们转播赛程是否有任何的影响力，同时要求 NBC 说明在转播奥运赛事期间将会如何报道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议员在信里面说，考虑到中国审查以及是政府控制的历史，以及国际奥委会将会从 NBC 对奥运会赛事转播当中获得经济利益的事实，他们是担心中共可能对 NBC 在报道奥运会方面的影响程度。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支付了 77.5 亿美元购买奥运会到2032年的独家转播权，这笔的交易占了国际奥委会大约 40% 的收入。与此同时， NBC 再利用出售有关奥运会内容的广告赞助赚取利润，收入预计是超过10亿美元。在社被 MC 环球首席执行官谢尔以及奥运会报道负责人曾克尔的信函当中，议员还要求 NBC 说明是否与中国共产党有任何的联结，以及如何确保 NBC 以及他们的伙伴供应商的产品制造过程当中未有使用新疆强迫劳动。议员在信的最后向 NBC 问，你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曾经私底下以任何的形式影响或者是施压国际奥委会，要求在北京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 议员在信函里面要求 NBC 在2月7号前回复他们的问题。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雅克斯顿上个星期表示，他曾经就如何在冬季奥运会的期间加强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报道和 NBC 进行会谈，不过他表示讨论结果不甚理想。雅克斯顿说 NBC 仅仅是向他保证该个机构大力支持人权，亦都勇敢是勇于为人权发声，但是他们清楚表示由于合同的缘故，他们无法违反内容，亦都无法改变内容，因此能够做的是有限。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同时对美国运动员在北京的人身安全问题是深感担忧。北京奥组委是对外联络部的副部长杨舒在上个星期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举办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面就警告，参赛运动员的言行如果有违奥运精神或者是中国法规，或者是将会受到惩处。
I can't tell you how worried I am about the athletes competing in Beijing. Look at what Communist China did.
斯波特表示，他是无法形容他对即将在北京参加比赛的运动员的感到是几咁担心。睇睇共产中国是如何禁止彭帅发声，以及是令他是失踪、禁声或者是失踪，这个是令人可怕的。
It's terrifying. I've called on the IOC.A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ake every step necessary to keep Americans safe.
斯科特继续说，他是已经敦促国际奥委会以及拜登政府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障美国人的安全，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他是未有听到任何消息告诉他知他们是会怎样做。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党领袖亦都曾经在去年底致函全国广播公司的主管，敦促 NBC 转播这一场在种族灭绝当中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的时候报道中国政府在新疆侵犯人权、在香港压制民主等作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上个星期三宣布，由于全球疫情加重以及中国对待检测阳性所持的严厉政策， NBC 将不会派出主持以及是播报团队前往北京报道冬奥会。这个是该公司第二次不派播报团队到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而是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斯坦福德市的 NBC 体育总部完成大部分的报道。去年7月东京奥运会期间， NBC 大部分的播报都是在美国本土进行报道，只是派出了报道团队到东京报道了田径、游泳以及体操等少数大型运动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晚推出了一项目的在于加强美国的竞争力和中国进行抗衡的一揽子法案的文本。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这个简称为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称作为一项大胆的立法。拜登总统随后就发表声明说，这个法案将会使到美国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在同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拜登又表示，通过国会两党的共同努力，美国有机会向世人表明21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参议院去年6月通过了耗资2500亿美元全面抗衡中国的跨党派美国创新与竞争法之后，众议院在星期二推出了自己的版本，法案全称为2022年美国创造制造业机会和技术卓越与经济实力法，按照英文字母的缩写简称为2022年美国竞争法。法案文本长达近3000页，综合了多项以前的议案，包括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民主党人格雷格里米克斯议员推出的简称为英法的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与接触法，以及众议院外委会资深共和党成员麦克尔麦考尔推出的美国芯片法。根据该法案，美国将会创立美国芯片基金，拨款520亿美元鼓励美国私营部门投资于半导体的生产等，授权450亿美元改善美国的供应链，加强制造业，防止关键物品的短缺，并确保更多这一类产品在美国制造，推动美国的科学研究和 技術創新以及通過經濟發展、外交人權和同盟關係去確保美國在全球競爭力和領導地位。眾議院議長普洛西將這兩個法案稱為一項大膽的以結果為導向的立法，說該法案將會加強美國的國家與經濟安全和家庭的財務安全，並提高我們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眾議院的這項立法將會加強我們在芯片方面的投資，推進國內製造業，加強我們的供應鏈，轉變我們的研究能力，提高我們在國外競爭力和領導地位，以及其他很多關鍵條款。他在一份聲明中是這樣說，眾議院相關委員會的負責人將該法案對芯片的投資稱為歷史性的投資。美國總統拜登亦都在法案文本公開後發表聲明說，眾議院今日在推動立法方面邁出重要一步，該立法將會使到我們的供應鏈更加強大，並重振我們經濟創新引擎，使到我們在未來幾十年在競爭中戰勝中國和其他地區。他說眾議院和參議院提出的提案代表了那種對我們的產業基礎和研發的變革型投資，那種投資幫助美國在20世紀引領全球經濟並擴大中產階級家庭的機會。拜登總統還表示，他對國會兩黨至今為止在這方面的共同努力以及盡快將這個法案提交給他簽署承諾感到鼓舞。他說，我們一起有機會向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表明，21世紀將為美國的世紀，一個由我們的創新者、工人和企業的聰明才智和辛勤工作鑄就的美國世紀。參議院去年通過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包括撥款520億美元用於增加美國半導體產業，並授權1900億美元用於加強美國的技術和研究與中國競爭。拜登政府正努力說服國會批准資金，幫助提高美國芯片生產。目前用於汽車和電腦的關鍵零件短缺，加劇了供應鏈的瓶頸。在眾議院公布這個法案文本之前，美國商務部警告稱，在全球芯片短缺的情況之下，美國迫切需要通過立法為美國半導體行業提供資金。半導體供應鏈仍然脆弱的，國會盡快通過芯片融資至關重要。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星期二較早時候是這樣說的，涵蓋範圍廣泛的2022年美國競爭法案有多項有關台灣的條款，包括強化美國與台灣的夥伴關係，並包含了去年由兩黨眾議員提出的台灣和平與穩定法案和台灣國際團結法案的內容。該法案還授權向美國之音的上級單位美國全球媒體總署提供5億美元用於正在進行的和新的項目，也都支持當地傳媒建立獨立媒體，打擊中國境內外的虛假信息，投資顛覆審查制度的技術以及監督和評估這些項目。法案還規定成立劉曉波漢語研究基金，資助替代中國在美國大學設立孔子學院的研究機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雅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俄羅斯和烏克蘭以及北約的緊張關係不斷升級，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自然會受到影響。中國目前既是俄羅斯，同時亦是烏克蘭的最大貿易伙伴國。中國在這場衝突當中將會獲得些什麼的紅利呢？又會面臨哪些風險呢？就引人關注。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地區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俄羅斯繼續沿烏克蘭邊境地區排兵布陣，緊張局勢不斷升溫。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國開始關注中國在這場危機當中將會怎樣反應。俄羅斯與烏克蘭和北約衝突地區剛好是中國一帶一路和商品貨物運輸所經過的地方，相當大的一部分中歐班列是從俄羅斯經過白俄羅斯，再從波蘭進入歐洲腹地。白俄羅斯的盧卡申科政權目前完全與普京站在一起。很多烏克蘭政治分析人士說，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的邊境現在已經越來越被當成是俄羅斯可能入侵烏克蘭的一個主要方向。白俄羅斯與俄羅斯的大規模軍事演習很快就要開始，攜帶各式裝備的俄軍大部隊正是源源不斷地從遠東和西伯利亞等地抵達白俄羅斯，在當地集結。一名烏克蘭軍事將領1月24日在首都基輔的新聞發佈會上說， 北京冬奥会闭幕，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军演结束的2月20号左右，是俄罗斯最有可能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时间。还有一部分中国商品的货物是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港经过波罗的海抵达德国。俄罗斯与乌克兰、俄罗斯与作为北约成员的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都有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联系。北约未来很可能加强自己的东翼和波罗的海地区的防务，俄罗斯亦将会随后回应。随着紧张气氛升级，中国商品货物运输的安全自然会被提到日程上。到欧洲，中国商品货物陆路运输的另外一个选择是从新疆经哈萨克斯坦再到俄罗斯，或者是从哈萨克斯坦跨越里海经南高加索地区进入欧洲腹地。但是哈萨克斯坦没多久之前突然政局动荡，这条的线路可靠性亦都开始受到怀疑。因此有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被迫可能仲要更多地依赖海上的线路，使用中国认为具有地缘政治风险的马六甲海峡。一名在布拉格的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中国国内的各种棘手问题目前成堆，欧洲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贸易大国的中国可能不太愿意看见普京与乌克兰和北约大打出手。在批评普京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群体当中，目前较为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普京在这场的赌博较量当中能够占据上风，这个将会鼓舞中国与西方的对抗，甚至对台湾落手。但是如果普京失利，俄罗斯的力量会受到削弱，这个将有利于中国在未来是更多地注视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但无论怎样，普京与北约和乌克兰对峙升级都会促使美国将资源和军力从中国周边的亚太地区抽调到东欧。因此这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可能会乐见美国将注意力更多集中于是和俄罗斯的对抗之上。很多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还认为，入侵乌克兰或者是摆出入侵的架势，这个只是俄罗斯对美国施压，迫使美国在谈判桌上让步的一个工具。其他施压工具还包括黑客攻击或者是更与中国走近等等。他认为俄罗斯的最终目标是想和美国能够达成一笔的交易，这样的话俄罗斯周边的东欧地区会趋于平静，美国会更多专注中国周边，俄罗斯就能够旁观美中相斗，争取到最为有利的位置。俄罗斯希望与美国所达成的交易可能涉及东欧地区的安全领域，以及确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影响等等。持这些立场的战略分析人士很多都具有亲军方背景，他们认为俄罗斯拥有与美国长期交手的丰富经验，在冷战时代每一轮双方的对抗升级之后，跟着来就关系缓和。俄罗斯与美国目前在很多级别上都是频繁互动，亦都可以支持这个论点。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在最近一次的 YouTube 的频道上面的访谈节目当中说，美国去年从阿富汗撤军举动虽然受到很多批评，但这个能够使到美国将更多力量投入到中国周边，这个背后反映了拜登团队的战略眼光和敢于作出不受欢迎决定的勇气。刚好就是从这个角度，俄罗斯看到了能够与美国达成交易和妥协的希望，并且对此感到乐观，亦都有信心。但是反对这个观点的一些批评声音就认为，就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主要的参战国当初都不是想真的打一场战争一样，目前的风险是局势有可能失控，普京在使用那些所谓的施压工具的时候，亦都正在玩弄一场非常冒险的游戏。中国已经连续三年是乌克兰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乌克兰农产品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越来越深，中国多年来同样亦都是一直是俄罗斯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农产品成为最近两三年来俄罗斯对中国的另外一项主要出口商品。在农产品领域，俄罗斯与乌克兰在中国市场上彼此竞争，虽然乌克兰是美国盟友，更在安全领域是开始防范中国，而且双方因为马达西奇发动机公司收购事件还是发生纠纷，但两国仍然在去年夏季签订了有关乌克兰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政府间的协议，因此显示了北京对乌克兰这个拥有辽阔土地的东欧国家的重视。乌克兰早已经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而且态度积极，但有别于其他很多国家，作为中国主要盟友的俄罗斯到现在仍然未加入一带一路。俄罗斯只是提到要将莫斯科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与一带一路相连接。 中國到而家為止仍然強調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在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問題上，北京亦都沒有與普京當局站在一起。俄羅斯和烏克蘭都不是指望在這場衝突當中能夠是獲得來自中國的支持。一名剛辭職的烏克蘭總統辦公廳的顧問說，中國的立場很可能是保持中立，北京不是那麼可能是選邊站隊。美國之音地區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1月27号是国际大屠杀受难者纪念日。1945年的这一日，奥斯维辛被克鲁集中死亡营被解放。大家在这一日纪念几百万被纳粹德国以及其他伙伴屠杀的犹太人。纳粹大屠杀之后，虽然有永不再让这个的悲剧重演的声明，虽然承诺要保持警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却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种族灭绝的罪行，发生地包括柬埔寨、卢旺达、波斯尼亚、达尔富尔、新疆以及之前由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1948年的防止以及惩治灭绝种族罪的公约是第一部将种族灭绝列为是犯罪的成文法例，它将种族灭绝定义为是蓄意全部或者是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者是宗教团体的行为。公约指出了五种这类的行为，包括杀害该团体的成员、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里面的生育、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公约还进一步将共谋、参与、意图或者是煽动从事种族灭绝定为是犯罪。大屠杀这个英语原词的特指纳粹德国以及他们同伙企图消灭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虽然一般认为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发生，它的起源却是可以追溯到是1930年代纳粹党一旦掌权，纳粹政权就开始将打击目标对准政敌以及那些被他们视为劣等的人。在1930年代的期间，纳粹政权落实了越来越多的措施，使到德国社会的犹太人社区以及其他的群体被边缘化成为可能。二战开始之后，针对平民人口犯下的罪行变得更为常见。在1941年对苏联发动进攻之后，针对东欧犹太人社区的罪行开始。到1942年初，纳粹领导层正式落实他们所声称的最终解决方案，作为政府的政策，系统性地消灭人口中的某个特定群体。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然而又同纳粹的战争努力有所区别。实际上，最终解决方案经常比战争努力重要优先。虽然前线急需人员以及是物资，然而它是未有将资源从死亡型的任务分配中抽调出来。最后最终解决方案造成了600万犹太人丧生。大规模的邪恶能够而且的确是发生在我们的世界，而且我们有责任尽我们的一切努力来制止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因此非常重要的就是当其他人试图对大屠杀罪行进行扭曲以及是轻描淡写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讲出那一段的历史的真相，以保护事实，并且为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寻求正义。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